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谢谢李牧师的介绍，还有李牧师的邀请，还有教会的接纳，好让我能够在即将要回台的期间，好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华教会和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敬拜神。对这个中华教会，里面有很多认识的弟兄姐妹，好，那也知道说中华教会在我们 Vegas 教会，在 Las Vegas 这个地方，好，是一个非常受到神祝福的教会，阿们吗？好，那看见我们教会好，虽然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，但是大家都同心合意在建造教会。好，并且呢，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听到李牧师的分享还有见证，好，知道说我们的教会非常的蒙福啊，而且大家为着福音，有同样的心智，好，然后有同样的摆上，好，真的是一个蒙受恩典，好，还有祝福。那所以呢，感谢主啊，让我最后一个礼拜在拉斯维加斯，好，但是也能够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好，那非常的喜乐。非常的高兴。那今天我要用这个诗篇第十九篇，好，来和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诉说神的荣耀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礼拜当中，好，美国有新的总统就任，然后呢前总统卸任。好，那有多少人你有看这个总统的就任的转播吗？好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好，四位。好，那有多少人看前一位总统的就任的转播吗？比较多、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一个总统在就任的时候，好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荣耀、好，非常盛大的场面。但是呢，一个总统要下台的时候，好，心中可能会有一些惆怅。人的荣耀，好，是会转移，但是神的荣耀是存到永远。阿们吗？上帝的荣耀，好，并不像时间一到，或是随着这个期限任期，然后呢，上帝的荣耀光环就消失不见。早期的希伯来人，他们可能是从这个气象学的观点来了解什么是神的荣耀。他们认为呢，这个打雷，好像刚才我们唱的《你真伟大》，好，那在这首诗歌的描述当中，就带领我们去看见神的荣耀。甚至他们看见那天上的闪电、雷轰、密云、角声，哇！他们就借此来发现神的荣耀。后来呢，希伯来人他们就认为神的荣耀呢，好，是一种指神彰显他的能力，神显出他的荣美。好像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，常常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彩霞，好，可以看到很美的这个云彩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庄严神圣当中呢，好，可以看见好像上帝就在那里向我们来显现。好，所以当我来美国的这五年的期间，好，发现美国的太阳和台湾的太阳还真的是蛮不一样，美国的月亮和台湾的月亮还真是不一样。特别住在拉斯维加斯，这个太阳是非常的热情，好，早上五点多就直接穿进你的房间，然后照在你的墙上，好，就是连那个最暗的深色的阴影，太阳光就把它照射进来。好，那这个是看见神的荣耀，就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力量在这当中。但是呢，荣耀，好 ，glory 这个字，荣耀，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 kabod， 我们一起说一次 kabod， 谢谢 kabod。卡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好，就是指重量。好，我们也说一次重量。有没有人喜欢在自己的身上加上重量？好，大家不喜欢，想要减轻自己的重量。好，如果呢，你生了一个妈妈怀孕生了一个孩子，她的肚子里面就怎样开始增加了重量。好，但是增加这个重量呢，好，也代表好像就产生了一个荣耀在身上。好，那增加了体重是不是也产生了荣耀在身上呢？好， 荣耀是一个重量的意思，在原文当中，但是后来的演变呢，就用来表示一个价值。所以古时候他们用这个称斤称重，越重的越有价值，或是后来成为一个财富的象征，越多的财富就代表它越重要越有价值，或是用来形容它的 power， 它做的官越大，地位越高，他所说出来的话越有影响力，那他就越有荣耀，越有价值，越有重量，或是形容一个人的尊贵、庄严等等。所以神的荣耀就是要带领我们去认识什么是神的价值，或是说神他的重量。我们常常在思考说怎么样去荣耀神，但是要荣耀神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来分辨什么是荣耀人。荣耀人和荣耀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去荣耀就是你要去做荣耀人或是荣耀神的这件事情。荣耀的意思就是把它举起，因为有说它原文的意思是重量，所以一个很重的东西你要把它举起来，这个就是去荣耀它的意思，去荣耀它。所以荣耀人就是去高举人。 哪些事情呢？高举人的名，高举人的权，或是高举人的力。这个名就代表说出名，现在有很多的网红，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很多的年轻人都想要出名，以前呢是要上电视，以前是要去拍电影才能够出名，现在呢你只要有一只手机，然后你只要会用 YouTuber， 你就可以出名，瞬间一夕成名。这就是一种高举，把它举起来，被人捧红，成为网红。或是呢，高举人也是一种想要得到权，这个权呢就好像拿到一个 remote control 一样。我有了这个 remote control， 我可以换 channel， 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，我就一个权力在我的手上，我就可以去遥控它，我只要按下去它就可以照我的意思来变换。所以高举人的意思呢，也就是说我要去得到这个权力，我有这个控制它的欲望。好像我们在看电视，这台几个小朋友一起在争着看电视，谁先抢到遥控器谁就可以控制这台电视，就可以控制大家的这个焦点。高举人也代表了一种追求利益，或是追求一种获利，而这种利呢，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。今天好想要吃龙虾，那怎么样呢？我就要去赚钱，去买一只龙虾。那这只龙虾呢，我要怎么样去把它煮得最好吃？那我就要去满足目的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因为我想要吃龙虾，我想要让自己更美一点，我想要让自己更帅一点，我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苗条一点。高举人就是在追求人的名声、人的权位、人的利益、利欲，但是呢，那是荣耀人。但是荣耀神呢，是要高举神的名，高举让神来掌权。每一个遥控器，神啊，不是我在遥控，谁来遥控？神让你来遥控。神啊，不要叫我得着，不是只有我自己得着益处，而是怎么样？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。所以就是荣神益人。所以荣耀人、荣耀神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有的人的一生是在追求自己的名，追求自己的权，追求自己的利，但也有人的一生是在高举神的名，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权，然后在追求荣神益人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荣耀人、荣耀神，我们也可以用重量这个概念去思考。荣耀，去荣耀就是你去称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，去算它到底有多少的价值。所以荣耀人就是去计算人的价值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一生的功成名就，这个人的一生 哇，他考上了最好的这个哈佛大学。这个人他一生好功成名就，他赚了多少的钱，好买了多少的房子。这个人好，他的一生他有几个孩子，几个孙子，哇，然后呢，这个多少的这个房子和车子在他的家中，在他的名下。我们会去评论，用这样子来去看人，这样子的荣耀人是在评论，是在看他的价值。但是呢，荣耀神是在看神他所做的事和所做的非，就是神他怎么样去祝福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神他怎么样去刑罚一个作恶的人。所以荣耀神就是让看出神的作为，知道神在义人的当中怎么显现，在罪人的当中怎么去刑罚。所以我们要去选择的不是只有看人，看他的功成名就，而是去看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他写彰显出来的作为。他让软弱的成为刚强，他让那个瞎眼的可以看见，瘸腿的可以行走。这不是人在追求，好，人要追求的是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名声，追求我自己的地位。但是神的荣耀是要叫那个贫穷的成为富足，阿们。还有荣耀神或是荣耀人，就是你的眼光在什么地方。当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，好，你的眼光就会被吸引。当你的手机一打开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就定睛在这个手机上面。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把眼光放在天上呢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我们住在美国，住在拉斯维加斯，好，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天空，你可以很容易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么广阔的天空。像过去我住在台湾，好，你只要抬头一看，看到什么？电线杆，好，电线，看到的是灰色的钢筋水泥大楼。抬头一看，招牌，好，什么臭臭锅，什么臭豆腐。抬头一看，红绿灯，好，然后禁止左转，禁止右转。但是我们住在这里，抬头一看，哇，看到天上帝的荣耀在天上来彰显。但是你有没有被吸引呢？你的眼球有没有注视着神的荣耀呢？荣耀人是在看这个人，我们从这个人从头看到脚，看他的发型怎么样，哇，看他今天的戴的口罩，好，上面有没有印一个 LV， 好，有没有印个 Gucci。然后呢，看这个人，哇，他脚上穿的鞋子，他手上拿的包包，好，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手机，我们都在打量。你的眼球怎么样注目在他身上，被吸引住了。但是荣耀神是把你的眼光注目停留在神的身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你的眼光停留注目在神的身上呢？你怎么让你的眼光眼球不要只是盯着 YouTube 上面的政论节目，不是只有盯着在美国的这个选举的报道，不是只有盯着好在这些的连续剧，好，或是这些的八卦新闻上面，而是你真的被神的荣耀吸引呢？这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重量，神他的价值。所以撒母耳记，撒母耳对扫罗王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什么？外貌。而耶和华神是看什么？内心。神看的是我们的本质，而我们也要去看到神的本质，去看见神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。而你在这个当中被神吸引，就好像你看到了神的荣耀一般。所以荣耀人，有的人一生都在追求荣耀人，但是呢，也有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追求荣耀神。 两样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。有两个医生，他们都生了女儿。第一个呢，我叫做 A。A 呢，医生第一个医生的女儿，这个 A 呢，她是一个非常受到呵护，因为她在医生的家里出生，所以呢，从小呢就是得到非常好的待遇照顾，然后呢，哇，不愁吃穿，然后送她上贵族学校，然后让她交的朋友呢都通通经过筛选，那她吃的呢都是健康营养的，都是非常好的享受。而这个 A 呢，A 医生的女儿呢，她的立志呢就是要成为一位贵妇，有贵气的，得到荣耀，能够嫁给一个高富帅的律师。后来她也真的嫁给一个又高又会赚钱，然后呢又身材又魁伟，的律师。但是呢，她没有生小孩。然后呢，他呢只有10个朋友。他说我只要10个朋友就好，我不要再多。而且这10个朋友呢，都是我要经过筛选，至少要跟我是同样的 class， 跟我是要一样，是要不就是律师的太太、医师的太太，那个牧师的太太呢，没有，老师的太太呢，没有，一定是要这个很有钱、很会赚钱。甚至呢，哇，他是住在一个500万美金的豪宅里面，然后他每天呢，就是过得跟这些闺蜜，这种一起享受的生活，这些闺蜜轮流互相串门子送礼物，然后呢去买最好吃的食物，然后最好吃的甜点，然后呢讲论都是名牌，都在追求这些物质上面的享受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医生的女儿呢，她出生的环境很不一样。她一出生呢，她就被教导，你要去帮助穷人。你一出生呢，你就要去知道世上有疾苦的人，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帮助的。所以她的爸爸告诉这个女儿说，你要嫁，嫁给医生。但是呢，那个医生，你要嫁给那种非常贫穷的医生，就是他是靠自己的努力、靠自己的奋斗志气，而去当上的医师。所以他就嫁给了一个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医师。可是这个医师呢，非常的矮，比他还矮。然后这个医师呢，真的非常的穷，穷到呢，他都是用奖学金来完成医学院。还有呢，他不是帅，他是秃，他的头发很快就掉光了，又穷又矮又秃。然后呢，他没有闺蜜，他只有3个孩子。然后呢，拉把这3个孩子长大，花很多的时间在照料这些孩子的成长。那但是因为他也是医师的家庭，但是他也买得起很好的房子，不是 很有价值的房子。可是呢，那是一个将近70年的老房子，里面呢又暗又旧，但是是在一个很好的地区地段。这两个人呢，他们都在教会里面碰到了，因为 A 贵妇，我称这个 A 的贵妇是高贵的贵，他的先生呢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就很认真的服侍。这个 B 呢也是贵妇，但是他是跪下来的跪，常常跪在地上擦地板啊，跪在地上在抹这些孩子掉的东西啊、食物啊，跪下来祷告啊。他呢，逼这个贵妇呢，他呢和他的先生都一起来到教会来敬拜神。可是呢，却没有想到 A 贵妇的先生这个律师被医生宣布说得了癌症。结果不到5个月，这个先生就走了。这个贵妇呢 ，A 贵妇呢，瞬间失去了依靠。她一生到大受到呵护，有没有工作？没有。会不会赚钱？没有。有没有去上过班？没有。有没有吃过苦？都没有。当她先生一走之后，有没有小孩？也没有小孩。她只有什么？ 闺蜜，她只有十个闺蜜。先生一走之后，很多人来按电铃。按电铃是谁？不是以前送这些香水啊，以前这些送这些鲜花水果。按电铃说，你先生欠我钱，你要还钱给我。按电铃说，你先生他那时候我给他什么东西，你要给我。甚至人家在打他的房子的主意，把他这个500万的豪宅怎么样动歪脑筋。但是这个贵妇呢，她一点都不懂，一点都不知道，所以她的房子就被人家拍卖，她只拿到了一点的钱，然后她也不知道她到底先生有没有真的欠钱，搞不好是被骗。结果呢，她只能搬到一个小小的公寓，一个人在那边生活，整天哭啊，整天流眼泪啊。她还带了一点她很喜欢的家具，以前她买的很高级的这些法国的这些沙发椅，好，然后进口的这些的这些的装饰品。可是呢，整天哭，好，整天哭。然后呢，这个 B 好贵妇，好，在这个先 A 律师快要过世之前呢，曾经去他家拜访，好，去他家拜访。可是呢，这个 A 贵妇呢，却根本不开门，好，也不下来接待，好，因为说这种看起来根本不能做我的朋友。所以他连放都不放在眼里，可是却没有想到说，一年过后，这个 B 贵妇，他得到上帝的感动，要来关心这个 A 贵妇。在过去这一年当中，这个贵妇呢，她的闺蜜一通电话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送任何的东西，送任何的讯息给她。甚至呢，当这个 B 跪下来的贵妇来看她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好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好。”他说：“你先生现在葬在哪里？”他从他的房子的角落说：“我先生的骨灰还在家里，到现在还不能拿去埋葬。”所以呢，这个贵妇呢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最后没有想到，居然是这个 B 贵妇，夫妇来花钱帮他下葬，帮他的先生下葬。后来 A 和 B 两个人就成为了朋友。成了好朋友，一起到教会。而这个贵妇到了教会之后，她也信主了，她也受洗了，而且也在她小小的公寓里面开始开放家庭聚会小组。好，她的人生渐渐的改变。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不一定是在天上，上帝的荣耀有时候是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来。这个事情可能在世人的眼中来看，这是一个悲剧，一个贵妇从天上掉到地上，然后呢，从一个享乐的生活变成一个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。但是在这当中也有神的荣耀，因为路加福音说，当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神面前的使者都会为他怎么样欢喜，为他快乐。天上的荣耀真正值得高兴欢喜的事情，不是说 我今天换了一只新手机，然后呢，天上的人哇，天使者都为他欢呼拍手，恭喜你换了一只新手机。我今天换了一辆新的车子，天上的使者大家一起为他欢呼，哇，恭喜你换车子。不是这样，在天上大家为他欢喜的是，你今天经历了神的荣耀，神的作为，你的眼睛开了，过去你看不到的，现在你知道了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保罗一开始就说：“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：“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们。荣耀好归于神，好，所有的荣耀我们都要知道是从神而来，而人的荣耀不能够取代。诗篇今天所读的十九篇是一首大卫的诗，这首诗里面呢，就是以神的荣耀来当作主题，而且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诉说神的荣耀。他讲了三件的事情，大卫诉说神的荣耀。第一件事情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说诸天，我们刚才都有读过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 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步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可隐藏，得不到太阳的热气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这个天是复数 skies， 就是说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天在地面之上有很多层的天，至少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的天，而这个天呢，就好像是上帝荣耀的一个观景台。好，如果我们有去 Red Rock Canyon 或是去 Lake Mead， 好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 viewpoint， 可以在 viewpoint 当中就是一个观景台。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你就可以有最好的视野，最好的角度。而在大卫的诗中说，当你能够来到天上，好，不同层次的天，你就好像来到不同的观景台，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住在拉斯维加斯，还真的是一个观景台，常常可以看到天上神的荣耀。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成神的作为。在犹太人，他们认为穹苍好像是一个盖子，而且这个盖子呢，好是一个坚硬的东西。这个天空呢，有一层盖子，在这盖子上面呢，顶住了水。所以为什么天上会有水降雨呢？是因为有这个穹苍把它撑住了。那上帝的荣耀呢？好像就是从这个穹苍里面搬出来。它就好像是一个去这个银行的保险库。好，如果我们进了银行的保险库，打开这个保险柜一看，哇，满满的金银财宝。上帝的荣耀就是被放在穹苍的里面，在这个坚硬的保险库的后面，像是一个金库。上帝今天好是一个金色的彩霞，明天好是一个紫色好的晚霞，到了早上是日出。从这日到那日，这夜到那夜，不断的传出，不断的发出，是在说经过好神的年，经过了年岁与时光，我们好像在看神荣耀的纪录片。好像把这个天空好当作一个电影快转，就看到神不断的在显出他的荣耀，他的作为。但是在这边大卫却说无言无语，无声音可听，他都不说话。云彩天空，神的荣耀在天上也没有声音，为什么能够传遍天下，传到地极呢？好，因为他的亮带传遍天下。这个亮带的意思很难翻译，最新的和合本把它翻成声浪，声浪。好，那在这个有的圣经，好像台语的圣经，好是1919年巴克里宣教师他翻译的，他翻成准绳。好，他的意思，好，亮带的意思就是指一条绳索。所以在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在天上是有线索可以去找，有一条绳子你可以去拉，你一拉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绳子把你拉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到神的荣耀。所以神的荣耀其实是在天地之间有个绳子，有一个亮带，有个声浪，你很容易就可以抬头望天，拉着这条绳子，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。所以在使徒行传这个保罗也说罗马书说神的荣耀是明明可知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而这个太阳就好像是那个绳子一样，你一抬头看见太阳，你就可以知道这就是神他的创造，他的荣耀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人比古时候人看的太阳看得更多，看得更清楚。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的太阳，我们看到是整个太阳系，我们看到是整个银河，好，银河系当中，好，甚至更遥远好的地方。可是呢，今天的人为什么有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已经这么粗这么大，还是看不见神的荣耀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失落了。诗篇十九篇继续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失落。罗马书说，好，神的荣耀，好，所造之物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，是很容易就看出来，就像是那个绳子一拉就看到。可是呢，人却犯了罪，亏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因为罪让人的眼睛，台语说隔掉喇叭，好，眼睛好 被蒙蔽了，遮住了，你看不到了。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像太阳，这个光线这么强这么烈，怎么我们都看不见有上帝的荣耀在背后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失落，是因为没有神的话。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好，当中，好，大卫在强调，就是人因为没有神的话，所以看不见神的荣耀。就好像扫罗王，扫罗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，但是他不听神借先知撒母耳所说的话。所以圣经说神的灵，好，原文也是荣耀，好，就离开了他，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没有自信，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，甚至还有魔鬼整天来骚扰他，神经兮兮，最后他成为一个堕落沉沦的君王。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啊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什么世上的君王啊，虽然统治万方，但是呢，没有神的话，一个总统没有神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，就不知道神的作为在哪边，最后就可能会像扫罗一样沉沦堕落。所以大卫说上帝的话，他用了七个词来形容，律法全备使人苏醒，法度神的法度确定使人智慧，神的训词正直使人怎么样快活，神的命令清洁使人明亮，还有神的典章真实使人有公义，还有神的道理纯洁使人有永恒。他用六个词来形容上帝的话，像是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命令、典章、道理。所以这些上帝的话带来六样的祝福，让你有苏醒不会沉睡，让你有智慧不会愚昧，让你有快活不会烦恼，让你有明亮不会眼盲，让你有公义不会邪恶，让你有永恒不会被消灭。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就犯罪，而且是自动犯罪。好，我们一起说自动犯罪。一个小孩偷钱需不需要父母去教他？不用。好，你如果有当过爸妈，你的小孩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教他？没有。一个小孩说谎需不需要去教他？不用。但是一个小孩他要奉献给神，奉献钱给神，会不会自动奉献？一个小孩他要赞美神，会不会自动开口就赞美神？好，小 baby 学会说话第一句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，好，那就吓死了。人自动犯罪，好，因为人堕落，神的荣耀失落了。可是呢，没有神的话，就让人沉沦愚昧愁苦眼瞎邪荡，最后消灭。所以上帝的话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，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进入神的荣耀当中。所以诗篇十九篇是一首大卫在犯罪之后所写的诗篇，但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，诗篇有七首的忏悔诗，最有名就是五十一篇。但是呢，诗篇第十九篇不在这七首的当中。大卫犯了什么样的罪？大卫一生他大概犯了最严重的罪，他的前面都过得非常的刻苦铭心，但是他犯了最严重的罪就是去抢夺别人的妻子，还借刀杀人。所以我帮大卫写了一首诗， 这首诗呢，就是描述一个堕落的君王，有点像扫罗一样，甚至比扫罗更恶劣。他的臣仆在前线出征，这个君王在家里面睡到黄昏，起床之后呢，看到人家洗澡非礼勿视，动了歪脑筋想入非非，结果呢，他睡了人家的老婆怀孕大肚子，他想要用计不成，结果还去借刀杀人，打错字。后来呢，他就顺理成章，想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人家的老婆娶过来了，好捡现成的，结果最后却是什么，两败俱伤。这段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看见大卫当他远离神的话，当他开始没有让神的话住在心中，哪怕他过去曾经的丰功伟业，打死了熊，杀了狮子，砍了哥利亚的头，甚至还去出征，然后还这个拿下了江山，成为犹大王和以色列王。可是当没有神的话，一天没有神的话住在他的心中，那个罪叫做自动犯罪，就像连续剧一样，一直自动产生，一直自动制造出来。最后他还被他的儿子追杀，然后呢，他从王位上摔下来，逃出去几年之后，他才能够回来。所以看见人的堕落，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。所以诗篇十九篇，大卫在警告世人说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这个人他就不受到警戒，这个人会无法无天，最后这个人将要自食恶果。所以世上的人，地上的人，成天都在犯罪，而神的荣耀只有在天上无言无语。好，从这日到那日，从这夜到那夜，可是世人却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，而神的荣耀也没有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最后在这一段当中，诗篇最后一段好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也是一种救赎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，神荣耀的救赎，神的荣耀好显出在他的拯救的工作上面。好，就是这首诗篇的最后三节所说的，神看到世人的堕落，所以神希望人能够得到他的荣耀，并且人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神就差遣他的爱子独生子道成肉身，并且来拯救世人。所以在最后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当中，大卫他讲了七件事情，谁能察觉自己的过失，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也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就能够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上帝的救赎透过这七件事情变成一件荣耀的事情。察觉自己的过失，就是说承认我是个罪人。一般的人不会没事想到说我是个罪人，但是因为神的荣耀临到，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，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。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，就是知道求圣灵来光照我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些未隐而未现的罪，是不是有没有讨神喜悦的地方，也求你拦阻我任意妄为的罪。就好像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，众人听完之后觉得扎心，就好像那个浪子他在最堕落的时候他醒悟过来，就好像我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愿意悔改，并且不容罪来辖制我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 同死同埋葬，最后我就能够完全免犯大罪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，是因为神的灵在我的身上，我们能够呼叫什么？阿爸父。愿我的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蒙你在你面前蒙悦纳，就是我能够重返你的荣耀，重新看见你的荣耀。所以今天的诗篇十九篇诉说神的荣耀，我们怎么去诉说呢？我们说到神的创造，诸天穹苍太阳，我们也看到这个荣耀的失落，他怎么人怎么样堕落罪的瑕疵。最后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的恢复，就是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救赎和拯救。所以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鸟与花香都在诉说神的荣耀。请问那上帝创造人要做什么？如果这些天地万物，太阳月亮星辰都在赞美神荣耀神，那请问上帝创造人在做什么呢？上帝创造人是不是要来享受这些荣耀呢？哇，把沙发椅一打开，好，遥控器拿在手上，咖啡放在旁边，翘着二郎腿，哇，我就来享受就好。或是哇，上帝的荣耀这么棒，这么棒，好，我把上帝的荣耀带在自己的身上，好，当这些鸟在赞美神的时候，也在赞美我，歌功颂德我。不是，都不是。上帝创造人也是要来见证神的荣耀，阿们吗？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来见证神他的荣耀。所以我要问的是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的见证？你已经被上帝创造了，你已经被上帝安排，你已经被上帝带领，就在这里，就在中华教会，就在 Las Vegas。 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怎么用你的见证来去荣耀神呢？还有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的见证如何来荣耀神？你的见证如何去荣耀上帝呢？连诸天天上他们都可以来见证，连穹苍都可以来传扬，连太阳，连地上的一朵花，百合花，它都可以来荣耀神。我们可以不可以来荣耀神呢？好，你问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来荣耀神呢？可以，阿们，感谢主，我们当然可以来荣耀神。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呢？我们看到浪子回头的比喻，这个浪子他用谦卑说，我不再配做你的儿子，让我做你的仆人吧。可是他的父亲呢，把外袍脱下给他穿上，戒指拔下给他戴上，让他重新得到荣耀。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大卫，这么一个堕落的君王，可是他第一句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得罪神了。好，这个是大卫他在犯罪之后他的第一句话，我得罪神了。好，他被棍子一打之后，好，被拿单一警告之后，他马上悔改。所以上帝虽然让他从王位上摔下来，最后还是把他重新带回他的君王的荣耀当中。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贵妇，这个贵妇她的先生死了，她的朋友都离弃她了，她从那个500万住到剩下15万的房子里面，可是呢，她整天以泪洗面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，她才能够真正认识神，进入神的荣耀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？我们的见证是不是荣耀神？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人生的目标不是只有为了儿女，为了要让孩子念更好的学校，不是只有为了说让孩子儿子可以娶一个更好的老婆，不是更好，让儿子可以娶一个好媳妇，女儿可以嫁给一个高富帅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仇恨， 哇，今天我听到谁说我的话，好，我就一直想办法，我一定要去辩解清楚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好来报复，好，今天害我这个想要选的总统没有选上，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来报复。今天基督徒的目标也不是为了金钱而活，为了赚世上的一切。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主而活，阿们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。我们一起说，为主而活，为荣耀神而活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聚会有没有为主而活？我们在这边的敬拜服事有没有为着荣耀神？可是不是只有在教堂，在教会，当你走出去教会，当你坐上你的车子，当你回了家，开了你房间的门，当你去工作，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继续在为主活？你有没有继续在为荣耀神？这个诸天他不会说今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他要荣耀神，四点到六点他要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些鸟他不会说，好，我一月到三月我当一只可爱善良的小鸟，四月到六月好，我要去堕落，去放纵一下。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得选择，我们的一生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荣耀神。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绝对不是说这是一个包袱，因为就是我必须要贴上这个基督徒的标签，我必须要非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不这样做会被惩罚。不是这样，是因为你找到了全世界最有重要的事情，最重的事情，最有价值的事情。你知道荣耀神，为主而活，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。阿们吗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一生都在荣耀神。好，不论你现在是不是贵妇，或是你是不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就算马丁路德说，就连一个在挤牛乳、挤牛奶的一个农村的妇女，大家都可以给他都可以荣耀神。就算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少数月的修道人，这个修士，他也可以来荣耀神。所以荣耀神不是站在台上，不是坐在众人的面前，荣耀神是你随时随地，你在厨房，你在主日学的教室，你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，上帝都在看，上帝都在 观察，上帝都在知道我们的里面本质是不是在荣耀他。在我今天结束之前，我可不可以请 Alice 再来帮我们弹刚才这一首《你爱永不变》呢？好，我想邀请我们大家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，你爱永不变，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可以去经历救赎。我们本来都是一个瞎眼的人，我们本来都是一个失丧的人，没有人一出生就教你，你要来哈利路亚赞美主，你要来中华教会做礼拜，你要在这边做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都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，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你爱永不变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请你注目在神的身上，不要看人，看神。
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
我深深体会，
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或伤心或气馁，或胜利或思辨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。 深深浇灌我心田，破天雪破地转，进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
你爱，你流出，
你流出宝
石的主耶稣，
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
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
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
注目来看神的荣耀，
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我相信或凄美，或胜利或死别，愿当强壮但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，破天雪破地转，进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，
你爱永不变。
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。
天旋或地转，
或天旋或地转，进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
是的，主耶稣，感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，感谢你救赎了我们，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曾经如此的堕落失丧，我们都像扫罗一样过着没有上帝话的生活，我们甚至就是那个浪子，不听父母，不听劝，偏行己路，尝到罪的苦果。但是主耶稣，你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你的血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人在基督里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。谢谢主耶稣，你的爱永不改变，让我们不继续看人，我们也不用去荣耀人，而是要荣耀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为主而活，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来荣耀你，因为只有你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最重要最有价值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再一次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此时此刻为你而活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